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距离上一次讲到已经有三个月了，时间一转眼就这样过去。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再分享一篇主日的讯息。我要谢谢大家在上一次我第一次讲完道过后给我的鼓励，让我能够有信心的再准备一篇讲道来和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我在讲到这个服事是一个我还是一个初学者，所以讲到还有很多的方面我都还在学习，但是我真的衷心的希望我能够在讲到的台上能够对讲到在台上所讲的讯息能够对弟兄姐妹在灵命的成长上有一点点的帮助。一开始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我希望能够大家把答案写在纸上，心里会给大家一张纸。那你放心，我不会要你分享你的答案是什么， OK，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诚实的来回答。那我们现在等心仪把有需要笔的请举手，心仪可以把也给你一支笔。各位大家都有纸跟笔吗？我准备了四个问题，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来诚实的回答。OK，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的是，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请你把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写下来。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如果你有多个你可以写多个没关系，就是好几个你就写好几个，但至少一个。心仪，我知道你会写我，你不用写我，没关系。好了吗？大家都写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吗？ OK， 好，第二个问题是，你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和这个人在一起，或这一群人在一起？Okay. 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想要你评估你灵命成长的速度，以一到十为指标，一代表成长缓慢，十代表成长快速。好，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满意你现在成长的速度吗？可以，大家都写好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到，父神面前一起祷告。父神，孩子，感谢你，今天能够再一次的在主日的早晨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讯息。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思考我们生命中的优先顺序和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主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和主你亲近，也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对主你在圣经里的话语有更深的渴望，借由你自己在圣经里的启示，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来洁净我的身心灵，让我口里所说的话是出于你，也求圣灵在每一位弟兄的姐妹的心里动工。如果我所说的是出你的心意，我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在他们心里扎根成长。如果我说的不符合你的心意，我也求你将这些话语烟消云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问了会众我刚刚问大家的几个问题。大家想要知道我当时的答案是什么吗？没有。我跟你说，我不会问你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当时我的答案。 OK，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当时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当然是耶稣基督。OK， 因为我自认以为是一个很属灵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很追求耶稣，当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于第二个问题呢，我每天大概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读经，而且还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在读经，这就是我和耶稣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当时我对自己的灵命的成长的评估是2，然后非常的不满意。OK， 大家看了这个答案，大家觉得我当时灵命成长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想很明显是吧。虽然我有一个看似正确的生命中优先的顺序，但是我实际上时间的安排上却没有反映出这个顺序。如果耶稣真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为什么我每天只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和他在一起？而这10到15分钟的时间真的能够拉近我和耶稣的关系吗？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够的，这也反映出我当时灵命成长的状况。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基督徒成长这个题目。在圣经里有多处的经文提到有关基督徒的成长，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基督徒的成长是神的心意。就像今天的宣召经文，保罗把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比喻为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人看过美国的房屋是怎样建造的，有吗？有人看过吗？ OK， 不多。我来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们家当时建好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房子看起来坚固不坚固？不坚固还不错吧，看起来还蛮坚固的啊。对啊让我来跟大家描述我们家建造的过程。 OK， 我们家原本是一片树林，然后来先把树给砍了，地铲平了，然后开始打地基，开始用水泥和砖块来打地基，然后当地基打好的时候才开始在上面建造。 OK， 这个房子只有地基是砖块还有水泥。美国的房屋就像这样子，用木板一层一层的搭上去。 OK， 没有几天的时间外面就搭好了。 OK， 这张是里面的情形，也全部都是木板。 OK， 现在你知道这个房子是用什么建材建的，它的方法是怎样建的。我想要再问大家一次，你觉得这个房屋稳固不稳固？我想从大家的笑声就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稳固的房屋。其实要知道稳不稳固，只要来一场飓风，来一场 hurricane 其实就知道了，对吗？这里会有 hurricane 快到了所以在哥林多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已经立好了一个根基，而这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可以也需要在上面建造。但是保罗警惕我们要谨慎的在上面建造，要选择上好的材料在上面建造，因为好的材料才能够建出一间稳固的房屋。而且这段经文更说明了有一天，也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神要试炼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要看这房子到底牢固不牢固，牢固的就得神的奖赏，不牢固的就要受到亏损，即使他仍然会得救。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两个重点：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得救单单只靠这根基；第二，神要我们在这根基上建造。其实也就是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后，我们灵命的建造，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也就是说灵命它本身不会自动的来成长，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想要成长的心，下定决心努力 并坚持的不断成长。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想要成长的心，下定决心努力并坚持的不断成长。也就是说，灵命的成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建造一间房屋需要一份蓝图，而灵命的成长需要神的话语。我在这里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就是你我成长的关键。灵命成长的快慢与否，在于你花多少时间在这本圣经上。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让神的话语从这本圣经里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大家有看过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的标杆人生一书吗？ OK， 我现在这里在标杆人生一书中提出几个住在神话语的方法，这些方法对我过去几年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想在这里借用华里克牧师的材料，把这些方法重新的组合成基督徒成长的金字塔，以来方便大家记忆。这个金字塔有六层，然后我们来思考我们怎样用这个六层来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养分。这个金字塔最底端是 receive， 也就是领受神的话语。我把领受神的话语放在最底端，因为这是其他层次的基础，唯有把这个基础打好，整个金字塔才会稳固，我们灵命的成长才会健康。所谓领受神的话语，第一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神圣经的权威性，这本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权威标准，是我们生命方向的指南针。在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有太多不同的标准，有太多不同的权威。我们基督徒要是没有一个最高最终的权威的标准，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社会的思潮给牵着走。第二，当我们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和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以下这个例子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观察。当我发觉我成为基督徒越来越多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不受教啊。今天牧师讲这个经文，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也听过不懂多少的牧师在讲这段经文，还有什么新鲜的，还有什么可以吸收的？但是当我发觉我以这样的心态去听讲道的时候，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那一天的讲道我肯定没有学到什么，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我已经失去了神要借由那段讲道让我能够更认识他的机会。在英文里有一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神，你必须要站在神以下。在雅各书也有同样的，也这样说，要存温柔的心，谦卑的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灵命成长的第一层是 receive， 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时时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金字塔的第二层是 read， 也就是阅读圣经。在生命记里，神吩咐以色列的王说，当他登上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本律法书为自己抄袭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我们现在人不用为自己抄袭一本圣经，圣经随手可得。但是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圣经在哪里呢？是摆在书柜上，还是放在汽车的后座？这里说要平生诵读，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把圣经放在你的身边，而且要经常的阅读。你一天花多少时间来阅读圣经呢？是像我以前一样 只花每天只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吗？其实我对于我这样自己的习惯还引以为豪，因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坚持，每天10到15分钟，我非常的 proud of myself。但是这样持续好几年，我发觉我自己的灵命的成长根本没有进展。一直到几年前，牧师问了刚刚我们问的那几个问题，我才猛然的觉悟说，如果我要有更健康的灵命成长，我每天读经的时间必须增加。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时间，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于是那时候我跟神坦然的祷告，我向神表示说，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读他的话语。而当我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们家其中的一只狗，我不要说是哪一只，总是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会汪汪的叫，真的我不骗你。然后因为它肚子饿了，所以我只好那时候它因为它还小，所以很容易肚子饿，所以就会汪汪叫，所以我不得已只好起床来喂它们。 OK， 然后喂完了之后我还想回去找周公，但是怎么就是睡不着。刚开始我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么早起来，但是一段时间过后，我才意识到这是神要我早上起来读经的时间。因为早上那段时间，当心仪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是我最安静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他会打扰我，而是我的心思会备受干扰，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养成了比平时早起1个小时的习惯，来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之前说，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时间，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你知道吗？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每天早上的那一段时间，只有我和神单独的在一起，是我一天之中最向往的时间，也是我和神最亲密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中的那种充实，和神在话语中那种平静和安宁，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只有靠你自己去体会。神今天在问你，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吗？你愿意每天多花一点时间来和他在一起吗？金字塔第三层是背诵 remember。 我先要给大家一个考试，当我念出一段话的前半段，大家请把后半段大声的念出来，可以吗？我念前半段，大家念后半段。 OK， 一寸光阴一寸金，路遥知马力，不在乎天长地久。 OK， 对，只要我喜欢可以。 OK，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
OK， 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 OK， 为什么要给大家这个考试呢？为什么我们能够记住这些谚语，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歌曲，或许一点圣经的经文，为什么能够记住这些呢？是因为我们经常的听到看到，我们不断的复习，有一些谚语我们还是特意去背的，因为我们觉得有用，是吗？我不是一个脑的专家或者是记忆的专家，但是最近因为要教学生一些学习的技巧，所以去看了一些有关记忆的书籍和 paper。 你们知道我们脑里的那个永久记忆是如何，为什么能够持久吗？这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去 retrieve，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记忆存放在我们脑子里的时候，你不断的去把这些记忆取出来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脑细胞就会建立一个更强的网络， 你越多的去取出来用，网络就会越强，你越来越多，这样你也会越来越容易的取出那个记忆。耶稣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们都知道背诵神的话语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当试炼来临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抵挡试探，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明哲的决定，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当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在生命上有难处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提供忠言，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分享福音。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有一句的金句背诵，一年下来，我们就至少会背52句经文。几年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我在这里要承认，教会回家后，我并没有好好的来复习我们所背诵的金句背诵，但是我现在开始把每个礼拜的经文抄在这种小卡纸上，就像我有点像我刚刚分给大家的纸这样子大小，我把它放在车上，每当停下红绿灯的时候，我就拿起来背诵。这并没有多花我的时间，我只是把我的时间更好的来使用。你怎样更好使用你的时间来背诵经文呢？金字塔的第四层是 reflect， 也就是默想圣经。我在这里所说的默想，不是放空思考任意乱想、okay? 其实默想跟忧虑有一点点像、okay? 我们在座有多少人知道怎样忧虑的？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怎样忧虑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怎样忧虑，你一定知道怎样默想、okay? 忧虑是把思想集中在所担心的事情上，默想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只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所以默想是集中精神，认真用心的深思回想圣经里的章节，而默想最好与阅读圣经结合，因为当我们在每日在读经的时候，根据当天所读的经文来默想，当我们在默想经文的时候，神就会透过那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来让我们更了解他的心意，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来做省察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产生蜕变，让我们更像耶稣。神称大卫为合我心意的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他终日思想神的话语。大卫在诗篇119篇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另外我们都很熟的诗篇的第一篇，在这里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吗？圣经里的话语就像溪水一样，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也有唯有愿意吸收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枯干，我们才会按时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向大卫学习，让我们一起来爱慕神的话语，终日不住的思想。金字塔第五层是 research，也就是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和阅读圣经不同的地方是，阅读圣经是以比较快的速度读过，看过经文，抓住那一段经文的主要重点，但是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必须刻意的放慢速度，对于作者、历史背景、经文的本身来做分析的工作，来进一步有更入微的观察。那观察什么呢？ 我在这里提出几方面来供大家参考。第一，观察重复的字眼，寻找一段经文当中有哪些是不断重复的字句和片语，因为这些重复的字眼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经文的作者所要强调的重点所在。第二，分析有哪些代名词、动词和连接词。分析代名词能够让我们了解那段经文的相关人物和经文的对象，我们也要注意观察动词，动词的行动是什么，动词是什么时态，是过去式，是现在式，还是未来式，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命令语态。句子里的连接词也相当的重要，就像和、因为、所以、但、既然等，并找出这个连接词的前后所连接的对象为何。透过分析代名词、动词和连接词，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经文的逻辑有更深的了解。第三，我们也可以观察经文中是否有对比、比较、条列、因果关系和象征性的用语。分析字句的这些层面能够让我们的思路更加的清楚。或许你现在在想，没错，对经文做这样的分析确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请你相信我，当我们这样考察圣经的时候，你会对经文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而这些体会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养分。查考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也就是把你所做的那些分析的过程还有所领会的结果记录下来，这些将会是你不管是带查经或带主日学可以用的材料，不仅仅帮助你自己成长，也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所以金字塔的第五层是查考圣经 research。最后金字塔的第六层是 practice， 也就是实践圣经。当我们领受、阅读、背诵、默想、查考圣经之后，如果我们不去实践神的话语，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实践经文或者是去实践圣经的教导是圣经里一贯的教导，要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听到，还要做一个行道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其实撒旦不怕基督徒每个礼拜去教会崇拜，不怕每个基督徒固定的去参加查经和主日学，他最怕的是基督徒去实践从圣经里所学到的真理。要成为一个行道的基督徒，我们要透过主日的讲道和平时的读经，求神来向我们显明有哪些真理是神要我们去实践的，而每一样实践的行动必须以以下三个方面有关。第一，你与神的关系；第二，你与别人的关系；第三，你自己的品格。就是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必须与这三方面有关，然后具体的写下你实践的步骤，而这步骤必须是个人的，也就是包括你自己，必须是实际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的。最后 是可评估的，也就是在有完成的期限。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意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生命吗？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建造房子的比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一位相信他的人立好了一个稳固的根基。你有在上面建造吗？你建造的工程稳固吗？神已经把那上好的材料赐给我们，让我们打开圣经，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每一天固定的来阅读圣经，来亲身的经历与神单独同在的那种美好，单单的来被他吸引，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时时的来默想和背诵，来了解他的心意，来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对圣经的话语有更深一层的渴望，也对圣经有更进一步的钻研，仔细的来查考圣经，把所领受的心得写下来，不但成为我们自己的养分，也成为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成长的养分，更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基督徒，把神的真理实践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希望给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的来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来跟他倾心吐意，来自己的跟来做我们自己做省察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的灵面成长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你愿意的来更加的领受追求神的话语吗？我希望给大家一段这样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来跟他祷告，来跟他去诉说，然后之后我会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坦开我们的心。主，我们愿意来更加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语一打开就有智慧， 主，我们愿意成为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智慧是无穷的。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每时每刻的来更加与你的话语亲近，有对你的话语有更加渴望的心。主，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怎样的来更好的追求主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早上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那坐在荣耀宝座上的羔羊。主，我们谢谢你早上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 Kenny 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一段。